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中共十八大召开刚刚过去一年的时间，有舆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十八大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牢牢地掌握了中国所有的政治权力。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据称这个机构将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包含在内。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习近平俨然已经成为中共政坛上可以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强权人物。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强人政治时代？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强人政治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中国的知名学者司马南先生，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司马南先生远道而来，第一个问题就先让你谈一谈，就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现在习近平啊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对
啊，现在舆论界就有一些说法了，说现在习近平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政治强人，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这说法是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嗯
啊，习近平现在呢，我们更愿意换一种叙述的方式，他受到全党的拥护，
嗯，
凝聚了全党的意志，所以呢，习近平现在呢新政一年，中国有新气象。
嗯嗯，奎德，
关于是不是习近平已经是政治强人了，我可能还觉得不这么确定吧。
嗯，
可以说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做这些事情，本身就表明他还在努力向政治强人迈进。
嗯，
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例如我们想看真正的政治强人，大家注意到了毛泽东、邓小平。邓小平他什么职务也没有，就后来就是个副总理，后来就是什么，他没有，但是顾问委员会主任，但是他是真正的政治强人，他可以在不管在军队、在党、在政治方面有强大支配力。当然，政治强人这个概念是个相对的概念。习近平显然在目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间，他已经比其他的常委有了更多的权力，有了更高的威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像中国的一个学者叫胡安刚的说的，过去是叫做九个总统制，九个常委，现在看来不是七个总统了，而是一个总统，而其他的可能是副总统或者诸如此类的。也就是说，他显然在这七位当中已经突出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陈先生说的这个现象啊，他承认的习近平比其他人似乎看上去有更高的威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陈述。
是不是就是说他
习近平
是一个政治强人了？
政治强人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做严格定义的话，政治强人这个不好说。什么叫政治强人？这听起来带有一点中性，稍稍偏贬义的色彩。我们更愿意说，习近平现在呢，他作为领袖呢，很受拥护，在国内呢，大家有共识对习近平的这个领导。所以习近平现在呢，他的权力和大小，我看不是他自己想要怎么样，而是呢，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社会急需要建立全党的共识，需要有人来体现这样的意志。所以习近平所到之处，包括在网上对习近平评价很高，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
也就是说，司马，在你来看，就是中国现在刚才你说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啊，目前中国这种情况需要，刚才你说的是集中全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对。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需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需要一个类似？
不但需要
这样一个人，对不起，我要用又要用这个政治强人这个说法了，或者需要强人政治。
我说中国很需要习近平这样的一个领袖，而习近平他漫长的从政生涯，从基层一直到中央的这样一个历练，使他适合于担任这样一个角色，这主客观的统一很难得。我们在和平的年代，在这种呢日常的生活当中，很难诞生一个杰出的领袖，而现在习近平越来越具有这样的色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奎德，
我不认为现在中国就是非常的需要一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当然，政治强人这个刚才我说过，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作为一个，我不同意就是胡安刚先生说的，中国要像过去这样，就是说九位总统，就是说每个人负责一摊，其他的人都不能 参与干预，例如像过去周永康先生负责的那个政法委，所以是遇到了很多，现在大家看见有很多后遗症，这个我们不要多说了。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还是像一个法治社会过渡，也就是像一个法理型的政治统治过渡，而不是说是真正需要一个像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强，这个政治强人我是加以概念加以界定的，是说用那个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所谓魅力型的人物，就是说他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具有某种对于全国全党有一种蛊惑力的，有一种
邓小平算一个这样的魅力式人物，
已经比毛泽东要差一点了，但是他还可以算一个政治强人，但是这样一种人物，我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可能是当时有他出现的可能那个条件，但是目前恐怕是不需要这么强的政治强人了。当然大家说到这一点，恐怕会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台湾的转型有一个政治强人蒋经国先生，他是相当的政治强人，我认为他在当时的政治上的那个强大的程度比习近平先生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程度还要更强，所以他能够用他的话说以专制的手段结束专制，一个政治强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是难可遇而不可求的，是一个凤毛麟角的事情，而很多政治强人给国家造成的基本上我想从比例来说是灾难大于好处。
对于陈先生这说法呢，我倒觉着他一反复强调政治强人，二反复强调这个习近平呢现在还不是，但是呢有可能他强调政治强人可能带来灾难。我倒是觉着陈先生刚才谈了有建设性的两个概念，一建设法理型的社会，二魅力型的领导人，他认为这个不可兼得，我认为这二者之间具有统一性。在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他不乏魅力，二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并且呢十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我们正在朝这条线上走，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努力，也就是说习近平的个人魅力增加，习近平作为一个总书记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爱戴和拥护这样的事实，并不能看到任何这个政治强人将带领中国走向专制这样的这个蛛丝马迹，没有，今天的情况一切尚好，所以我认为陈先生担心是多余的，并且陈先生涉嫌故意要把政治强人可能带来中国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概念强加到现在魅力型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身上，也就是说魅力和法治型的领导他两个东西并不是完全相悖的。
既然在你看来习近平他具备一个这样魅力型领导人，
当然他会有生长的空间，
对，包括刚才这个奎德也谈到，就是像邓小平那样的魅力是一个魅力型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政治强人吧，领袖式的人物。但现在呢习近平在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后，现在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就有人就批评了，说他的这个目的就是缺乏这种魅力，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强人，更有人说他要做的是经济上要自由化，政治上要集权化，你怎么看这
些？我觉得这种理解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但是呢它未必是事实。习近平想要打造自己为政治强人，所以设立国安委，那请问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多少年了？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当中包括设立包括美国所有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请问美国总统也是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背离法理的那样一个走向专制的政治强人吗？显然美国听众不会承认这样的事实，所以我认为对习近平个人动机的样有猜度可以猜，但是呢这不是事实。至于中国今天政治上是不是走向什么，经济上走向什么，我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喜欢用二元思维，也就是二分法，简单的二分法，黑与白啊，好与坏，大与小啊，专制与民主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现实。我想说中国设立国安委包括设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先是因应中国社会今天复杂的改革到了深水区这样的现实，比方说
中国现在的国家安全就涉及到内外相当复杂的一个局面，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涉及到各个权威机构的那样一个国安委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
刚才说那个深水区指的是什么？遇到
深水区这话是我们的国务院新总理李克强同志经常讲的，改革到了深水区要戈壁断腕，要这个啊。所以这个深水区的概念呢，不是司马南的概念，也不是奎德星的概念，而是呢现在中国普遍流行的一个政治概念，就是说改革了过去一些容易改的内容之后，现在的改革到了啃骨头的阶段，越来越难了。过去仅仅靠摸石头，现在不够了。所以请注意，三中全会的新说法叫摸石头的同时要怎么样，顶层设计。
奎德兄，
刚才我先纠正一下司马南先生说的哈，就是说讲中国的国安会、国安委和美国的国安会来做完全的平行的对比，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嗯，
美国的国安会是一个会议 conference， 它是一个总统临时有时候有事情召集起来开的会，而不是一个 committee。是这个现在中国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现在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是有相当高的权力，实际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实际政治上也是这样，它是要超越过去，例如像胡锦涛先生在那个九个常委里面这样一种分工，这样一种权力态势，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如果国安会主席、国安委主席，他是真正的超越了平常的这样一种架构的，而是可以在超越了七个其他的六位政治常委之上的一个很高的权力中的，真很多人已经，很多学者也做了很仔细的区分，关于美国的国安会和中国的国安委，这个中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事儿我这么看，我觉得中国的国安委啊和美国的国安会，首先它是可比的，第二，美国的国安会不是中国国安委的榜样，第三，偏要强调说七人当中有一个人超越，那请出示。他超越的具体证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习近平究竟在七人当中他超越了什么呢？党章和国法当中规定的习近平违反了哪一条，使一些人感觉到不舒服，意识到习近平超越了呢？我说没有。因此我们应当呢看到并乐于看到中国的国安委他现在呢还没有开始工作，我们工作起来之后呢我们再做评价，那个时候不迟。
国安委这个事情呢，因为现在已经大家的公认说的比较清楚了，他确实是在很多权力上已经和过去的权力是过去的一般的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如果是个国安会主席的话他是不同的，他是具有某种超越性，而且他这个规定已经，而且对，所以他这个法理上，这个在执法上，在这个说法上已经规定了他的权力权限已经超越了其他的政治局常委。这个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您注意了没有？很多人呢把国安委呢和这个过去的政法委有一比。政法委在的时候也一天到晚遭诟病，但是现在国安委成立了之后呢，大家呢更加诟病，诟病的最滑稽的是拿他和过去的政法委相比较。
现在开始正式运作了吗？好像
还没有正式运作了，所以现在大家说为时尚早，并且他即使权力和过去的政法委一样，也照样广遭诟病。所以中国好像是怎么做，有些人总是能挑出毛病来，并且呢从另外一个不祥的角度去做预测。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先放一放这个国安委还没成立，还没开始运作呢。司马，我想让你比较一下，习近平啊，和他的前任，和胡锦涛先生，你怎么比较？
我觉得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个人在行事风格上，首先是很有差异的，很大差别的。胡锦涛是个三好学生。是清华大学的舞蹈队的队长，他是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温文尔雅、不露声色、不露锋芒，对任何事情不做任何表情的一个人。而习近平个人虽然接人待物温文，但是呢，他更多的表现出了一些锋芒。比方说，他还做副主席的时候，到墨西哥使馆去，他就说了一番话。
说过一番话，
这番话大家都知道，
让美国很不高
兴。现在有一帮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喜欢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你们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话出处是什么？
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不久，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部啊，专门为此开过一个发布会。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变。
中国外交政策当然没有变，中国外交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说这番话也是有权利说的，可以这样说的，并且说了以后呢，我们在国内很多人欢欣鼓舞，说习近平这话说的有声色有光芒，而不像某些领导人一样只会读稿子只会念稿子只会扮演一个领导人的角色。
那是说在胡锦涛，
我没有这样说，这是你说的。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呢，因为他从农村出来，他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从基层一步一步的干出来，几十年这样的历练使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充满了一种刚才呢奎德兄不太喜欢的那种魅力，这种魅力呢在今天是有魅力的，在今天是受欢迎的。
我当然喜欢有魅力的人啊，
但是你老担心有魅力就导致专制啊，这两者之间没关系啊。
没有关系吗？我们看历史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先生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对旁边人来说，对党内的同事来说是有魅力的人，但是很显然我们待会儿会讨论到毛泽东先生他的功和他的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有魅力的领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算概率是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更多的灾难呢，还是造成了更多的好处？一个正常的法理型统治的一个日常的官僚型的政治领袖，如果是他在一个法治社会，他可能没有这么高的魅力，但是这个社会是相当的正常的和平的运行的，老百姓生活是温饱和一般的自由是有保障的，这样一个社会，我想很多人要他取舍愿意在哪个社会生活的话，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觉得奎兄您呢，可能是专在政治学的书宅当中，你有很多清条清规戒律，有很多条条框框，也就是说您照着您的小本本来衡量中国乃至天下五千年历史当中的政治人物，毛泽东和今天西方社会当中所谓法理型社会那样的模式不一样，毛泽东是没有任何政治资源没有任何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他打天下28年建立新中国，而后破坏一个旧世界又建设一个新世界，打下了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的底子。所以毛泽东和和平年代按部就班上来的西方社会的某一个领导人他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之于中国社会之重要、他的奠基性工作之须臾不得离开，是其他的人根本就没有。
咱们过一会儿下半小时再说毛泽东。我们回过来先说说现在的。刚才我们说了习近平和胡的一个比较了。
是。
刚才既然谈到了这个毛泽东啊，毛泽东我想这个奎德也会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刚才你认为奎德毛泽东比邓小平可能更具有个人魅力。
嗯。在
你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对
不对？
在中共党内是这样。
我想请司马谈一谈，这对江泽民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十几年的时间，
对，13年，
他算不算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江泽民在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西方一些媒体的这个妖魔化之下，江泽民呢受到了你们这种在形象上被你们污损，但是江泽民是一个魅力性的领导。江泽民13年当中，请注意，江泽民接手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呢经济上、政治上处在一个复杂的转型的时间。江泽民13年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呢1992年南巡这段时间在内，这个历史的契合点都是江泽民同志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所以我对江泽民同志在13年执政过程当中领导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今天估计的不够，我认为很多人对于江泽民同志理解的不够。江泽民的个人魅力很好，不经常跟你们讲英语吗？
我承认他
江泽民说的是对的，包括美国之音在内，西方很多媒体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难以所以江泽民他的个人魅力有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很好玩的。
对呀，
江泽民的个人魅力似乎好像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一种非议或者批评。大家知道九二年的时候，
邓小平批判江泽民，批评江泽民，我们没听说过。
可能你没有接触过，或者说其他的人
或者传达到普林斯顿大学，
没有
传达到我们北京胡同。
大家知道，在九二年的时候，在89年到92年江泽民执政的那段时间，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是停滞了，甚至是往后倒退了很多。 所以才有邓小平的南巡，所以才有邓小平先生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
嗯、
这句话我想大家也清楚针对性。
但是大家更清楚的是、嗯、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嗯、邓小平的旗帜被高高举起来，恰恰是江泽民同志所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并且直到今天邓小平理论依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指导理论，所以江泽民同志做的是对的呀。
说到这个，
做的很不错呀。
江泽民同志转弯是转得很快。
对，江泽民他的确是一个具有一些个人魅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而且江泽民同志他做有些事很果断，比方那个时候部队经商出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部队经商刚尝甜头，90年代江泽民坚决制止了部队经商这件事情，这阻力多大呀？还有。法轮功，法轮功那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江泽民同志他那个时候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全国人大出了文件去提法轮功，所以法轮功才跑到你们美国来，跑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美国作为大本营，对中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实行全方位的攻击。我走遍全世界任何地方，法轮功都在那儿臭一大街，贴广告造谣，弄得血淋淋的。
他们有，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自由我们管不着。
这不叫自由，这叫背后有组织。美国有个方面给钱吗？台湾给钱吗？日本给钱吗？所以法轮功的这件事情啊，不要用自由来做遮掩。法轮功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不得体的，有违国际社会的基本的准则。
嗯，
当然法轮功很恨我了。
我们不说，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说法轮功了。刚才我们都谈到这个毛泽东啊、我想奎德也会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极具有个人魅力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啊、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先生有他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胡锦涛先生有科学发展观，
对，
习近平先生将会推出什么？在前段时间有人开玩笑的说，他让全国人民都做梦。司马金，你看习近平会推出一个什么样的理论？
我觉得习近平刚刚执政才一年，这个时候推出什么东西来，可能为时尚早。还有，即便是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我个人也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树杈。是长在毛泽东思想这个树干之上的，但是呢，请注意，树是往上长的，所以才会长出新的枝杈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根本政治制度这样的一条根脉啊，它长得越来越繁茂，因此需要发展。但是发展并不等于对过去的否定，因此18届三中全会关于指导思想的说法，请注意。依然是马列毛邓三科，
对，
这是中国稳定一脉相承，前后30年不否定习近平主张的具体的落实。习近平的主张是定啊，是个叫什么呀？叫镇静剂，或者叫稳定，起到了稳定作用。镇静剂不准呢，这说法。
会的，
我想你刚才谈到了这种，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刚才你提到，因为我觉得你对法轮功的朋友是非常的不公正的。
法轮功是你的朋友，他是我的敌人，他把我作为他们的敌人。
你听我说完啊，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法轮功，我觉得我如果是作为法轮功的一员的话，我要感谢江泽民先生。实际上，法轮功过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起码我是孤陋寡闻，我不大知道。但自从江泽民先生到1999年这样一打压以后，全世界现在法轮功全世界几乎是，不管是政治界、几乎宗教界、社会上，很多人，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广泛，而且势力强大。
我也告诉你，在中国呀，在中国法轮功是，我用胡同的话叫臭一大街的。来国外的中国的游客见到法轮功，有恐避之不及，至少把它当作牛皮癣一样。所以呢，您所感受的与我所感受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一部分呢，还有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既然奎德把这个法轮功这个话题和江泽民的话题扯到这儿了，我想最后呢，就是补充这样的一句：我比较赞同刚才奎德的这种说法。司马青，我个人对于法轮功。参与法轮功的这些人呢，我个人没有一个评判，那是他的自由。我也不认为他是朋友，我也不认为他是敌人。但是我赞同刚才奎德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江泽民先生很不幸，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我们承认，就是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他把法轮功给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完全不应该成为敌人的这样一个，他自己也永远战胜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敌人，像这个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这样的战胜不了的一个敌人。
为时过早，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态度是正确的。法轮功之所以能闹成今天的样子，是因为背后有支持的势力。
我们拭目以待吧，这法轮功将来是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江泽民将来怎么样，也拭目以待。
法轮功呢，也不说这个江泽民了。好，我们今天这个段落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好，感谢中国远道来的学者司马南先生，还有坐在我旁边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啊，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稍后呢，我们讨论毛泽东明代120年挺毛还是拔毛，那么空前的交锋究竟是为什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